好，我是吃了一年的化疗的药，那么感谢主，整个来说，我的血球是低于标准值啊，所以不管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都是低于标准，所以我是长期在贫血当中。我可以感觉到一些姐妹什么叫做贫血哈、啊？我的红血球是低于100的哈、啊，那么血小板是低于60。那么我们的就是 neutrophil 啊，红白血球也是一样，都是只有 0.5， 所以每个礼拜我都抽血。医生就常常问我说：“你还好吧？”我说：“我还好啊。”他说：“真的吗？”我说：“我是真的。”他说 ：“OK。”他说：“看起来你应该会常常跑急诊室才对的哈。”啊，我说：“感谢主，因为有主同在，所以不用跑急诊室啊，这样子。”所以感谢主啊，这一年过去了，所以下礼拜开始医生帮我调整我的药量，那么他希望帮助我血球有一点点恢复的机会，所以有些药他本来是每天吃一颗，他告诉我一个礼拜吃10颗这样子啊。那么所以我礼拜三礼拜四大家如果看我不太对劲就知道我开始吃一些药了这样子啊。不过都放在神的手里，好吧，请大家继续为我来祷告。我觉得都是靠着每天都要靠神的恩典过日子，也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在说你的亲戚朋友如果碰到一些的重大的伤病我就说你可以看看李牧师，好，看看我们教会李牧师。同时这本书我觉得也是很棒，王牧师写的这本《我撞见了癌》，他同时得了2个癌症同时又开刀又化疗又电疗又等等所以这本书可以帮助你们当中如果是有产生重大疾病的时候，他怎么样来面对？我想他写的更组织、更清楚在。我想在后面在桌上，大家回头可以看一下哈。这本是空运过来的所以特别的价钱，只有这么多，买完就没有了。你买着就是说，万一有人有需要，朋友你所知道了，送他一本，给他一个鼓励一下，看看。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们信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们会天色常蓝，但是我们知道有主同在，好的无比。阿们吗？阿们。OK， 好。所以记住，我是癌症病人，但是不要把我当成癌症病人来看。好，虽然我正在每天做化疗，但是 OK 啦。好，你就照张相给你朋友看，这是在做化疗的牧师啊。你不要每天跟我哀哀哀，你看看我牧师也没有哀哀哀啊，好，好吧，好，在我分享这个题目之前，我先讲个小故事，好不好？好 ，OK。这个故事是讲到了一个农夫啊 ，Aussie 农夫骑了一匹马，带了一匹狗一条狗哈、啊，那么在走，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又渴又饿，忽然间啪，天上来一个道雷，啪，把他们三个都一下劈死了我在讲故事了哈。那么劈死的过程当中，他们因为死的突然，非常突然，所以他们自己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死掉了。OK， 所以他们三个还继续走，而且走的时候越走，你知道澳洲是非常热的啊。走了下，这个农夫也舍不得，马也不得了，也瘫了哈。所以三个就走。好渴，走到一个地方，忽然间就发现，哇，一个大门里面有个喷泉，有水啦。OK， 就到这个喷泉门口，看到一个守门的说：“哎，这边有喷泉是吧？对，可以进去喝水吗？可以，不过只准人进去，动物，你的狗跟马不能进去。”农夫就看看狗，看看马，马也看看它的主人。你们说怎么办呢？渴得快死了，这边就是喷泉呐、这边就是水泉呐、我可不可以先喝一点水啊？咱们再说吧。还是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呢？只准人进去，这边不可以进去。他说。这里是，他说这是哪里呢？天堂啊，天堂，天堂只有人进去，狗不能进去，动物不能进去，那怎么办呢？把水带出来，然后没有水壶了，怎么办？ 看看，算了，继续往前走，算了。越走，可快死了，快死了！终于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更漂亮。不过门口出现了一个水桶，哎，水桶里面有点水呀。那么有个看门的人，那农夫就说：“哎，这个水可以喝吗？”农夫说：“这个看门说，行啊，可以喝。不过看样子，大概只够一个人喝吧。你一个人喝了差不多，其他大概喝不到多少。他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喝，暂时解渴再说，好吗？”啊，所以三个啊喝完了，他又问那守门说：“哎，这是哪里呢？”你猜哪里？他说天堂啊。诶，这农夫就傻了。他说：“哎，你们标志不清楚吗？这边也是天堂，刚刚那个也是天堂，为什么这个也是天堂，那个是天堂？”他说：“啊，也没错了。”这个守门人说：“没错了，前面那个叫地狱。”他说：“啊，什么叫地狱呢？看起来不是水泉也很棒吗？”他说：“我们很感谢前面那位老兄，他至少帮我过滤了。凡是会把朋友丢弃的，那就让他去地狱去了。听懂没有啊？听懂没有啊？天堂是大家都进去的，地狱的就是抛弃朋友的啊。反正自己搞定了，进去了，叫做地狱，明白了吗 ？OK。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分担的忧愁格外的轻，这个英文我们搞了一个礼拜，怎么翻呢？我感谢许多的同工帮忙翻了一下。A share burden is lighter, OK, 还好吧哈、哦、？Lighter 不是火柴哈、哦，轻一点的意思哈、哦。OK, 好，那么我们要来看一下，感谢主，我们都有朋友，我相信我们也都不会抛弃朋友。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约伯记里面的三个朋友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有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语啊。约伯记的前面了哈，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预备，请。
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地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奉你名一起来聚集，向你来敬拜。主，你乐意看见我们聚集在你面前，一起来围绕你的桌前，来享受这丰盛的属灵宴席。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爱紧紧地怀抱我们在一起，你紧紧地来对我们说话，你乐意我们向你所发出的敬拜，你也乐意将那天国的启示放在我们的中间，你也乐意将你的奥秘，将你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存着一颗恭敬的心，主啊，求你帮助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同盟造就，也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接受我们的敬拜与赞美。以上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分担的忧愁格外的轻，有一句前面的话叫做分享的快乐格外的多，是不是？所以分担的忧愁呢，我们就格外的轻。其实约伯记我们已经读过超过了一半了哈，下个礼拜的 Douglas 牧师会来把整个约伯记做个总结。我特别请他来，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来讲约伯记，就如同我们可能军力传道来讲国文，讲以前的这个 历史会感觉到很亲切的哈。所以下礼拜请大家拭目以待，请个犹太人来讲一下约伯记的感觉可能会不太一样哈，他会做一个总结。首先我讲那个益友跟损友，你们觉得约伯的三个朋友到底是益友还是损友呢？你们觉得益友的举个手，没有对错哈，益友的举个手啊，损友的举个手，差不多了，其他的怎么样？你们这个是看得办吗？啊，没关系。好，因为我们读约伯记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三个朋友为了想要帮助他脱离苦难，他觉得约伯有这个苦难呢，试图想要说服约伯来认罪悔改，就没事了哈。那么原因是这三个朋友，他们过去的理解，他们对于神学观，他们所认识的神，他们这一生所知道的东西，就限制于在于苦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犯罪了，你受苦了，就是你犯罪了。所以他们用各种的方式说得非常的好。其实如果你只是把那一章那一节他每一段拿出来看，其实都说得很好，只是你上下文看你就摇摇头啊。所以他的问题在于，他们这三个朋友很出发点很好，可是做出来结果是使得约伯更加的痛苦。你不说还好，越说越被定罪，越说越觉得你在我的伤口上面撒盐。因为他们这三个朋友只知道律法，只知道神的律法，却不知道神还有救赎，这个救赎的启示还是放在约伯的手中。所以上礼拜君君传道说，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哇，这是一个 revelation， 没有写在白纸黑字上的，但是圣灵感动他，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所以在除了律法之外还有救赎，不但有救赎还有恩典有怜悯，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可是这个三个老兄却不明白，他们有很清楚的圣经，有很清楚的律法。弟兄姐妹，我常说，如果你只有圣经你没有圣灵，你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狂，因为你照你的圣经的知识，其实就像法利赛人杀死人，杀人不用刀的。但是如果你有圣经又有圣灵，你就把真理讲得完整。这三个朋友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依靠圣灵。可是反过来，如果你只有圣灵没有圣经呢，就乱嘛。你没有一个，没有我们叫做一个宪法做基础啊，只是凭着感动，上帝对我说，我的感觉，上帝说，你说上帝说，那谁敢说话了？圣旨都出现了，那到底是不是圣旨还是假传圣旨，也搞不清楚。所以圣经与圣灵在我们的信仰上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只单一追求我只要读圣经拒绝圣灵。我告诉你，最后成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圣经熟得不得了，倒背如流，可是他们拒绝圣灵。可是如果这圣灵就乱了。所以这三个朋友最大的问题，他没有再去依靠圣灵。哦，圣灵啊，这一段圣经我这样子来用合不合你的心意，他没有求问神，他只觉得应该，所以造成了约伯更大的痛苦。他们在错的时间对错的人说有道理的话，好玩吗？不但没有得到帮助，没有得到安慰，可是呢却造成他更大的痛苦。所以当我们要去劝勉人，要去帮助人之前，我们除了有圣经的基础之外，我们还要事先的祷告，圣灵啊，求你指教我说当说的话，不是我想说什么我要说什么，是圣灵啊，你要说什么你要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听神的话。所以刚刚上课很重要，如果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一定要学习来上课的 啊，不是说我随便听也听，你到了听到自己声音，听到魔鬼声音，听到神的声音，你搞不清楚的。所以这个课程教我们来怎么样来听聆听神的声音，怎么样来分辨是不是神的声音，帮助我们以至于不要拿着圣经这一把刀乱砍，砍死自己，砍死别人啊。所以呢，当约伯这三个朋友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在这个不恰当的时间成为伤害了约伯的人。可是即使如此，哎，约伯也没有翻脸哦，好，很好玩啊。虽然约伯很生气，在整个过程当中，可是当上帝知道这事情的时候，还告诉约伯说：“哎，约伯，为你三个朋友献一个燔祭啊！”他们就说：“管啊，他去死啊！”啊，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朋友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虽然在一时有个误会，虽然在一时可能受了一些伤害，但是不会一两件事情把多年的友谊就拆了。我们有多少人朋友好得不得了，因为一件事情从此就翻脸不说话了，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吗？好不好？我们也可以想想。那我们今天特别刚读了圣经，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一开始他们好得不得了，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一句话都没说。大家很难想象哈，说了话反而变成伤害了，不说话，哎，反而挺好的嘞。因为这三个朋友，当他们听说约伯有灾祸、有灾难，他的灾祸是他一天之内，他所有的这个动产、不动产、房子、牛羊，所有的这些财产一天当中全部消失，包括他所有的儿女一天消失。接着下来呢，全身长的毒疮啊，全身长的毒疮，圣经说他用瓦片刮他的身体，你明白吗？你看到这个人原来是大富大贵的，别人所羡慕的，但在一夜之间所有一切都没有了。只是他老婆说：“你咒诅你的神吧。”这老婆也没帮他忙。可是他也没有骂他，他自己坐在那边。可是这三个朋友，其实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种族，他们听到这消息之后，不约而同的，他们也约定了，不知道怎么飞鸽传书怎么样，他们就约定了，从不同的地方跋山涉，当时候是不容易的哈，要走路的，跋山涉水而来，一起来看约伯。圣经记载到，当他们看到约伯的时候，远远看到他说，可看不出他是谁呀、啊？这是约伯吗？这不像个人吧？像鬼吧？像个乞丐吧？当他们看到约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同时就为他痛哭，为他悲伤，当场就把衣服撕裂，把灰土扬起来。这个在当时的习俗就表示极度的哀痛。极度的哀痛，他可以感受约伯的感受，他没有在旁边嬉笑他，他没有旁边指责他，他们就是单单的怎么样能够，没错 ，OK， 好，好，嗯 ，OK， 他们在没有旁边在嬉笑他来责备他，他就陪着他一起哭，一起坐在那边。七天七夜没有说一句话。七天七夜从圣经的意思这个字来说也是个完全，就是你要什么我就通通陪着你，就陪着他那边坐了七天七夜。我们常常以为对一个受伤者总要说一些什么属灵或深奥的话来安慰他，可是人的回答说实在，特别对一些我们对圣经稍微有点基础的，或者是我们其实一般的人，哎呀，不要忧伤啦，不要害怕啦，没事的啦，啊，以前我就这样子啦。我碰到忧郁症呢，我说有什么好忧郁的呢？看天色常蓝，你看吃的多好，喝的多好，你房子比我还大，你还忧伤什么呢？这样对不对？这样对不对？不对嘛， 等我生病我才知道了，我就开始害怕担心，我发觉到那不是由我来控制的。一个忧郁症的人或是他生病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不在他控制之下。你不能告诉一个感冒咳嗽的时候你不要咳嗽，他说我也想不要咳嗽啊，可是他就咔咔咔咔咔咔。忧郁症他之所以叫忧郁症，就是他不在他的控制之内嘛。他如果可以控制他就不会忧郁症了嘛。所以我们能不能感同身受这个人的难处呢？这个有一些难处，我们能不能不要用一个旁观或是高姿态的姿势来看这个人，能够来定罪或嘲笑这个人呢？会觉得你怎么那么软弱呢？真的，当我生病的时候，我才更多的可以体恤掉这些生病的人，尤其是一个癌症病人。当我去癌症治疗室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他们一个在那边的时候，有的还有人陪，有人就一个人在那边。当我在回想我自己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神，我怎么走过这三年多？我如果没有弟兄姐妹，我怎么走过这三年多？我真的三年前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什么好怕的，我就一条命嘛，一割不过就碗大了八口而已嘛。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啊，人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单纯啊。真的只有当你遇到的时候，你才发觉到原来你是这么的软弱啊，这么多的事情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害怕就像圣经说，如同黑暗压着你，你都不知道怕在哪，你的脑袋告诉你有什么好怕的呢？可是你就怕的不得了，而且怕到个最后会让你觉得你需要去自杀可以解决，你明白吗？忧郁症就是这样子啊，他觉得自杀比较快，比你再害怕下去更容易。这就是一个生病人是我们正常人所无法感受到的。可是在这里，这三个朋友有一个同理心，在这边可以陪伴约伯。同理心就是你叫换位思考，想想看，你一夜之间你所有都没有了，一夜之间你整个健康没有了，你怎么看他呢？你怎么陪伴他呢？或是我们叫做穿别人鞋，你穿他鞋看看了、啊，看他走的路啊，看他所经历的历程是什么呢？所以有人说朋友好像电梯，电梯是什么？可以怎么样？可以上去的，只有上吗？哎，有下，对不对？电梯可以上可以下。当你交到一个好的朋友，你就怎么样？往上。当你交了一个损友，就怎么样？往下。所以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不就是这个原因吗？大家为什么挤到 KLR 去呢？啊，是不是当中买房子的现在孩子还没生，肚子大就开始找买房子，要去开始登记preschool 啊，开始登记这个学校。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辛苦呢？大老远的移民，大老远的买房子，通通是为了要去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学校，可以让孩子在好的学校成长。但不要忘了，好学校也有坏学生，坏学校也有好学生，对不对？你要为孩子祷告。今天我们不但受朋友的影响，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我到底是别人的损友还是益友？我到底是帮朋友往电梯往上走的，我还是把朋友往电梯往下拉的？今天不要老是怪朋友，我们常常也需要想想自己。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跟谁在一起确实是很重要，他能够改变你成长的轨迹，决定你的人生的成败，和什么时候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对，我们想同意的，一个真正的朋友总会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出现在你面前，他能够 倾听你的话语，也能够了解你的心情，真正能够帮助你。我想大家在 WeChat 飞来飞去，很多这种朋友的信息，我就不讲太多了。但是除了我们身边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谁是你最好的朋友呢？想想看，谁是你最好的朋友呢？最好的朋友是耶稣啊！大家每次想到耶稣是神嘛，救赎者嘛，高高在上的，遥不可及的。诶，耶稣可以成为朋友吗？耶稣可以成为朋友吗？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忘了一件事情，约伯记其实整个圣经的旧约都是新约的影儿，整个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不要忘了这个事情。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记得约伯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对他有个评语，就是什么呢？那人怎么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谁可以干出这种事情呢？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弟兄们，没别的，讲的就是耶稣。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虽然受过试探，但是没有犯罪，没有过犯，却受羞辱与刑罚。他比约伯还要惨。他约伯只是几天的事情，他有三年半，他有33年半过了人的生活。他除了是神与救赎主外，他也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这不是我说的，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当中谁是罪人，他就是我们的朋友。 OK， 我是罪人，感谢主他救赎了我，他是我的朋友。那么同时在约翰福音第15章那边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经，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为你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我现在把你们当朋友了，朋友就是无话不说啊。所以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要听到神的声音，最简单你就需要成为跟耶稣成为密友嘛。你电话一拿起来，喂，哦，清清姐马上就知道，哦，李牧师，哦，我怎么喂一下他就知道了。好，我想好朋友之间喂一声就很快的就知道，哦，你是谁了嘛。我们跟主的关系如果也是这样子，他喂一声，你喂一声，他就知道你是谁了，是吗？ OK， 所以耶稣主动的也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么耶稣为什么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第一个，他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如果你了解的话，神是个灵，神，当我们定义神的时候，神是看不见的，看得见都不叫神，简单吗？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人那些祭司那些律法师说，你胡说八道，你出现有在面前，你就不是神的儿子。哦，对他们的观念基本上对的，神是看不见，神是个灵，看不见的，你只要看见他说他是神，告诉你答案就是错的。呵呵，很简单。但是神是个灵，可是他却道成了肉身，这是很大的奥秘。而且呢，神之所以是神，他是全知全能的，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那种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去拜一些神，哦，他只负责这个帮你孩子把 HSC 考好，你去拜他啊，其他事他不管，对不起，他不叫神啊。去拜一个送子娘娘，他只负责给你大肚子的啊，对不起，他也不能叫神。 OK， 这个神不受地狱时间空间事情的限制，他才叫做神。所以你只要碰到一个神说，哎，他这是不管他，你去找另外一位神，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不是神。 OK， 所谓的神他是全知全能，而且他是看不见的，而他今天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自己道成了肉，这个道就是神，神他成为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呢？ 因为他爱我们，他自甘卑微，成为人的样式。你知道成为人在这个肉体当中很简单，就是受限制嘛，是个灵就没有限制，可是在肉体当中就受限制啦，你去哪里就撞墙啦，你就会饿啦，你就会渴啦，你就会累啦。所以你在圣经看耶稣在三年半服事当中，他渴了，他累了，他要睡觉的，是吗？因为他把自己甘愿限制在这个肉身的当中。那为什么呢？他亲自来经历我们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饥渴疲惫、苦难与软弱。所以呢，当耶稣看到人死亡，拉撒路听到死亡的时候，他看到人在哭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也掉眼泪的。我实在看不懂啦，耶稣根本不需要掉眼泪的，因为生命在于他，他不需要掉眼泪的。可是因为他成为人，他可以感受到那个在死亡当中的无奈，在那个悲欢离合当中，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痛苦，他感受到，所以耶稣哭了，非常感动的，明白吗？表示他可以感受到你我的感受，他不是高高在上，这有什么困难？这样子就做就可以了，这样想就可以了。No， 他知道人的困难，他知道人的叹息，人的无奈，可是他却愿意做。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来讲说，这边帮我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凡事来把弄一下，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是什么，只是他没有犯罪。别人不了解你，但是耶稣基督完全的了解你，而且认识你。你说哪一个朋友能够完全了解你呢？耶稣基督。第二个，他为我牺牲救赎。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有多少人愿意为你的朋友死？不要举手，举的手太残忍了。我知道有些人愿意的。但耶稣这边讲说，耶稣为朋友舍命，耶稣为你我来舍命。耶稣在世的时候，不但讲过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关心人的需要，最后为你我的罪牺牲自己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得自由，得平安。弟兄里面哪一个朋友可以做这个事情？只有耶稣，耶稣可以做这个事情。第三，他为我长远代求，他为我长远代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预备，请。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我们的家人朋友有一天都要离开我们，我们可以照顾我们孩子可以照顾多久呢？我们可以照顾我们朋友可以照顾多久呢？耶稣今天不但钉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感谢主，他三天以后复活了，而且他现在永远活着，他长远活着做什么呢？为我们，除了为我们预备天上地方以外，他就是长远为我们祈求，而且他的祈求是大有功效的。当撒旦魔鬼要来攻击我们、搅扰我们、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为我们在天父上帝宝座前为我们祈求，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苦难。哪一个朋友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呢？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阿们吗？如果耶稣已经是你一生最好的朋友，如果已经是你，你就跟你旁边说，耶稣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 如果耶稣还不是你一生最好的朋友，记住，那你也跟旁边说，请你会后把耶稣介绍给我。哎，都没有吗？哎，全部都是耶。哎，再调查一下，好吧？耶稣已经是你最好朋友，举个手。很好，很好，非常哇，这太好了。那慕道友在哪里？奇怪哈、哦，邀请慕道友这么好的朋友，应该让你的慕道友都认识他嘛？是不是？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有一生当中最好。我们当除了我们肉身有朋友之外，不要忘了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好，这一画，这个图画大家看过吗？有没有看过？我们可能很多做了石膏的像啦，有金色啦，有红色啦，有各种颜色的。有没有看过这双手？有看过哈？这双手是1490年有两个好朋友，他们都非常喜欢画画，在德国。他们在那边想要学画画，可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两个人就决定，好不好？我们一个人去学画画，一个人打工，支持那个人去学画。等到学完以后，另外一个人再去学画，就轮流学画。所以他们就抽签，抽到一个去打工，一个去画画。所以一个就去画画，一个就所以金斯顿呢就去打工了。都兰就是去画画了去画画。画画的同时呢，有一天他有个时候就他们住在一起，但是他就特别就他们没有住在一起，他们就有一天金斯顿回来，从窗口就看到了都兰。都兰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合着双掌双手在为在为那个杜兰金斯顿祷告。而他看到他的手的时候，其实他的手已经长茧，而且已经变形了。他的祷告就希望他的朋友能够真的把画学好，真的成为一个有名的画家。可是当他看到他朋友的手的时候，第一个已经长茧，而且已经看到他朋友的手已经变形了，他知道他朋友不能够再学画了，所以他心中非常的感动，所以画出了这一幅画，来表达他的朋友为了成全他而牺牲了他自己。弟兄姐妹，要有个好的朋友，或人与人之间要能够建立一个亲密友谊的关系，是需要努力付上代价的。作为基督徒的好处是，我们已经有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不但有他，而且我们也经历过他的爱，接受过他的爱，也被他的爱所充满。所以我们的优势，我们可以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来爱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不相干的，甚至于我们不喜欢的。记住，以人的爱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爱，我们可以超越我们所限制的。可能我们不知道如何而爱或来关怀来建立关系。以下我就稍微借用一个人的一些我们叫做一个爱的五种语言，可能有人听过哈。这是我去跟太太去上夫妻恩爱营学到的 ，OK。但是，我也花点时间稍微改编了一下啊，不是只给夫妻的 ，OK。我想朋友之间、亲子之间、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跟神之间、跟教会之间，我们想要表达一种爱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付上一点心思的。而这个心思的关键是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不是我觉得的方式。好，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好吗？我爱你。所以如果在幼稚园，常妈妈说你为什么打这个孩子，你为什么打人呢？ 他说我喜欢他。有没有看到小朋友在幼稚园啊，妈妈叫回来，你为什么打他推他呢？我喜欢他。喜欢他打他推他，你不是用你的方式来表达你爱他，要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啊。不但是幼稚园是这样，我们长大也是这样子啦。不是你觉得这样做我就表达爱他，要他能够接受啦。第二个，整个的动作五种这个语言必须以爱为出发点，不是一个目的，我要掌控你，我要得到你回报，这个东西都变得迟，好不好？我们很快的 review 一下哈。爱的语言一，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预备，请。人生忧虑，学而不深，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哇，所以爱的语言之一，第一个是什么？肯定的言语。肯定的言语就讲到了，就是说让对方感到被欣赏啊，这是要我们要学习做的，特别在华人来说不太容易，对不对？我们都觉得望子成龙啊，明明考了99分，你就觉得说还有那一分跑去哪里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修改的部分哈。那么再来呢，那怎么做呢？我就几个 example，记住这些要回去小组操练的好吗？啊，现在我只是讲个理论，大家回去小组要操练操练哈。第一个，鼓励的话。什么叫做鼓励的话呢？表示鼓励这个字就是你可以激起一个人的勇气啊。沮丧的话就是他明明还可以，你告诉他他垮掉了，他本来还但听你讲哦，真的吗？真的吗？哦，他的信心就起来了。所以鼓励的话啊，鼓励的话，再来是赞美的话啊，赞美的话还包括我们说话的方式啊，那可以让对方感觉到被得到赞美，无论啊他的穿着、他说的话、他做的事，你都可以赞美他。那么我们这个语言，其实我发觉到，因为现在微信太发达了哈、啊、，email 太发达了，大家嘟嘟嘟嘟嘟嘟嘟，常常啊，我常常发觉到 email。微信弄到翻脸，有没有这种经验？本来是好意的，啊，发到最后怎么翻脸了？啊，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可能不多了哈。但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有时候看的人，他当时的心情不一样。你说啊，你最近还活着吗？对，你觉得是好朋友，这个话没有话讲吗？是不是？啊，你咒诅我吗？对不对？所以我常会，我也告诉我朋友说我还活着 OK。 就看你关系够不够，而且他看你怎么读这个话嘛，是不是？那所以 email 文字的表达我觉得不是太完整啦，但是不得已 OK 啦。现在还有一些表情记号，现在表情记号有时候很不容易，不小心按错了啊，按错了，哇，他明明要祝福他，怎么给他摆个鬼脸，哇，死了死了啊，赶快删除啊。所以啊，这些我们都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哈。那么最好当然能够打个电话，你还有语调语气，最理想是面对面了，好不好？最理想是面对面。那么再来就是谦逊的话语哈。那么我们是提出请求而不是要求，我们跟朋友之间或是人跟人之间，千万不要觉得一个理所当然，哎呀你应该啊，你年纪大，哎呀你的经验多，哎呀你挂了一个 title 你就应该，你 suppose 啊，这些东西就变成啊，让对方就会有一些压力啊。我们常常要学习不是告知而是来请教，好吧？我们把那个变成一个问号，不要感觉让对方无从选择，让人家压力很大啊。好，所以第一个是这个肯定的言语，第二个是珍惜的相处 quality time。 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我非常喜欢哈，预备，请。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桌子好像橄榄摘子。
就像我有三个小萝卜头加一个老婆，哇，我们每一个礼拜全家聚在一起十多年的，每一个礼拜一定一个晚上。那么小时候比较容易规定通通过来了啊，而且不来他们也要过来啊，小时候就围着你，等他们长大了 爸我有事，妈我有事，现在我们要规定，抱歉，我们家就说讲好礼拜天晚上我们全家 family time， 不过最近因为李杰要打篮球啊，算了，我们就改了，改了，改礼拜一，改礼拜一。你知道圣经这句话就呈现在你全家啦，他好像有小萝卜头在你旁边，你老婆哇，就全家在一起 family time。反正他不是吵架啦，当然也会吵啊，有时候也讲了不合也会吵啦，分享啦，要哭要笑，一起吃饭，一起分享。弟兄们，这些基督徒，神给基督徒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啦，啊，所以鼓励大家啊，一个太少，两个不多，三个恰恰好，四个更好，好吧，艾迪加油 ，OK 。对对对。年纪不大，年纪不小了，不要再等了 ，OK？OK，、okay? okay, 那么所以第一个，这个 quality time 呢有几个条件啊，就是第一个感到对方感到被重视，然后得到关注；第二个还要在一起啊。现在又微信太发达，视讯也发达，哎呦，怎么样视讯通话吧 ？OK， it didn't work， it doesn't work。Physically 在一起是很重要的。大家围在一起，大家聚在一起，两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我们就可以聚在一起。所以一对一的那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他可以得到全部的注意力。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千万不要又在滑手机啦，又在看电视啦，又在回电话啦。对不起，那不叫 quality time。所以我们家说你全部手机给我关掉啊！妈妈说我先洗个碗，孩子说 No don't do it， 过来哦，过来过来过来好，所以啊，就是我们有个共识，我们觉得啊，大家可以把注意全部集中在一起啊。当然如果有人紧急事情不得已 OK， 那我们等你一下没关系，但是好不好，你赶快回来了，我们非常需要你。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精心的谈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在一个友善不受干扰环境，能够分享彼此的经验、思想、感觉、愿望，焦点是在我们听什么。所以听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要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那最后也要学习来说话啊，学习来说话，不但我们听，我们要表达啊，让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让大家可以很 comfortably 啊，我可以听你说的，不要插嘴啊，你可以听我说的，你也不要插嘴啊，这样子啊，那么大家可以稍微尽情的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所以可以彼此更加的认识、熟悉在一起。好，三，爱的语言，来一起来读，预备，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爱我们不是放在嘴巴上面的，上帝爱我们是有行动的。他的行动不但是照顾我们的需要，他的行动最大的是把他独生爱子命都给了我们，这是爱的行动，是一个什么呢？精心的礼物，精心的礼物，是一个具体的表达，看得到的，看得到的。礼物的本身是那思想的象征，它是否值钱无关紧要，当然最近世态炎凉，可能价格蛮重要的啊。重要是你想到了它啊，你想到了它啊。那么重点在于贵在心思，就是说你花了多少心思在想这个礼物。所以我每次看到安琪在画那个卡片的时候，觉得真的要花那么多时间，可是我觉得他就很 enjoy， 他很在乎把那个卡片用他自己的想法花了时间啊寄给啊，就送给他所喜欢的人。我觉得就是 unique， 全世界就那么一张啊，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啊花在心思啊，那么你也可以很单纯的，就像一个孩子从花园或草地上摘朵花给妈妈，妈妈也很高兴啊，不会说啊 ，give me so cheap， 啊 ，suppose give me a diamond ring， 对不对？我想不会嘛，哈，你就觉得很开心嘛，很开心，啊， 那么所以我们也要留意对方的喜好，我们要表达朋友之间到底你真正喜欢是什么呢？太太可以告诉先生说啊，如果你现在要去做产检，你希望是有一个 limousine 一个专车礼车来接你去医院产检，还是你老公开着他那个二手烂车去载你去产检，你希望哪一个？哪一个？老公 limousine、哦、OK 没关系，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 OK。 所以你要表达他才可以搞他才可以真正知道你要什么。我每次要送花给我老婆，老婆说不要送花浪费钱啊，直接变 cash 可以吗？ OK， 那你就知道了 OK。 好好，所以再来是保存礼物的记录啊啊，其实有时候也很重要哈、啊、特别是做牧师的做这些同工们的，你真的送给他要注意一下、啊、所以我老婆是很好秘书，她都帮我做记录。哎，这个不可以再送了，去年送过了。哦，是是是，啊，我们要稍微想想哈，要注意。而且收了谁的礼物，我们都照相记录起来。我相信不但我记录，上帝也记录。而且有时候是自己用没有用到，要送给别人，不要送回给同一个人就好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啊，第二个，啊，其实我生病的时候，真的很多人送我礼物。啊，其实我都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而且有些人送我真的非常贵重的人参，哇，那个灵芝，哇，那个我都知道非常贵的。啊，小的东西我收一收了，这个大的我实在就真的是当场就谢谢他，我请他收回去，因为太贵重了。第二，我真的不能吃，好吗？我现在病很麻烦，所有高档的不能吃，不过龙虾、螃蟹还可以哈，记住。就是人参啦、啊，什么鲍鱼不是那个什么灵芝什么什么，抱歉，中医师我不能吃这个事情，发的都不行啊，所以我非常谢谢，也觉得不好意思。不过大家不要见怪，我真的在这一段时间感受这爱的五缘，我深深的感受到非常多，非常谢谢大家对我的爱啊，对我的爱，不管是煲汤啦、啊。啊，接我去医院呐、啊，为我祷告啦、啊，嘘寒问暖呐、啊，非常感恩呐、啊。还包括有些人生病，还特别的刻意离开我，我都觉得说啊，他非常体恤我，明白吗？啊，知道我，抵抗力是很低，只有0.5了。我这种情形通常要住在医院里面啊，但是医生说 ，Are you OK? I'm OK, OK, OK 就 OK 了 ，OK OK OK， 所以他也知道我活在神迹中，无所谓的。啊，所以有一定会很体恤我啦、啊。我为你祷告，他说牧师，我想问你要为我祷告，可是我生病，有的时候我就圣灵感动，我说是 OK， 你就站着，我就为你祷告。有时候我说哦好，我们保持距离是 OK 的，好吧？我们就大家知道彼此对方的需要，而且有个记录啊，就比较清楚。再来第四，服务的行动，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百经。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所以耶稣爱门徒，耶稣爱我们。他虽然是主，他高高在上，可是他愿意卑微下来，跪在地上为门徒来洗脚。所以他有个行动，他的行动也让对方开心。怎么样让对方开心呢？不要勉强，好，不要勉强。然后呢，要避免刻板，然后呢要多加创意。就有些服务的东西呢，平常要注意对方的需要啊，对方啊配偶的需要。那么譬如说啊，我们组员当中有人生产的啦，生病的啦，我们小组就轮流来煮饭。不过也要看对方需不需要啊，因为他吃的不吃得惯啊啊。那么譬如说老公可以主动回来就洗个碗啦、啊、帮忙换个尿布啦、啊、然后太太呢就主动为老公擦个鞋啦啊，那记住啊，不是去擦手机顺便滑一下你有什么秘密哈，擦鞋不是擦手机 OK 记住哈。譬如说我们小组很多啊，会去参加小组的毕业典礼啦，一大早就去啦，都是一种支持哈。还有我知道很多人很棒，特别是当我们自己在这边学生或单身 家人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家人都在远在国内的时候，在节庆或者平常就邀请他们来家里面吃饭，我就觉得都是非常贴心的事情。就你的爱不要只是哈你好你好，你就知道哦，他是一个人在这边 OK， 那放假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约啦，有没有空到我们家吃个便饭，你也不要弄太多弄得他也觉得压力很大让他来吃个饭，他可以带一个朋友来，你也不要请太多，这样子很美啊，不是吗不是很美吗所以服务的行动。好，最后第五，身体的接触。身体的接触让对方感到安全。我们来读马可福音，北京，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是耶稣，耶稣都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所以门徒拒绝耶稣不但欢迎，而且抱着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祝福。你就知道那个接触是很重要的，这种的接触让对方感到安全感，被爱得着，被爱得着喂养对传统华人可能不习惯，可是许多研究，许多许多研究的结论，如果这个婴孩从小有人拥抱，有人亲吻的话，比那些长期没有人理会，没有人接受身体接触的触碰的孩子，在情绪发展上会来得更加的健康小孩子需要被接触，需要被拥抱，如果没有注意他在长大当中他会有比较多的障碍。如果大家会注意，我们的小孩子玩一阵子，这边玩玩玩玩一阵，跑一阵子跑回妈妈身边或爸爸旁边，对不对？做什么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好了再跑回去玩，有没有看到很好玩，他就需要一个安全感，再充个电然后再回去。所以呢，他要可以把他的情绪的箱子可以得到满足。而且在注意到不管男或女或是大部分人，在碰到危机的时候，人碰到一个重大创伤或危机的时候，几乎是出于一个本性天性，我们会互相的拥抱，是不是互相的拥抱？为什么呢？因为透过身体的接触是爱最有力量的一个传达，是最有力量。当我们被抱的时候呢，虽然我们不能够改变事实，可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被人家爱，我们觉得怎么样，就会有生存下去的勇气，明白吗？当你在危机、在痛苦、在重大灾难的时候，你拥抱他，其实弟兄姐妹，这个拥抱的给他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力量，我们都不知道没有想到拥抱。所以你常现在有个 campaign 就是 give me a hug， 对不对？在路上，在 city 有没有？他们就恢复那个拥抱，帮助人能够恢复他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勇气。所以呢，不管是我们握手啦，或是拥抱啦，拍肩膀亲吻啦，身体的接触啦，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种拥抱如果在不当的状况之下，也会变成一种破坏特别现在 very sensitive， 就是在于所谓的这个造成性骚扰所以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让对方先尊重对方的许可跟需要再做。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希望是弟兄拥抱弟兄，姐妹拥抱姐妹在特殊状况之下他允许你，那么 OK 那么但是大家要拿捏，要注意。好，在这边我讲了很多，接着下来我希望用两个见证做一个结束，特别请这个福音中心的青青跟 Cindy， 好吧，我们先请 Cindy 上来好了我们欢迎他，麦克风接他。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分享一下我的见证。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有爱人的能力。在教会当中，我透过弟兄姐妹的互动，让我更加知道如何去关心，如何去爱我身边的人。比如以前在还刚刚来的时候，还没有 车还不会开车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会接送我去教会去小组，特别在这种刮大风下雨的日子里面，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份温暖。又或是当我面对人生的一些困难或是挫折的时候，弟兄姐妹的陪伴还有鼓励，让我又或是甚至一个平常的一个家常便饭，不一定是特别的日子的里面，也让我在这个身处在国外也有一个家的温暖。其实在教会这些年头，我很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对我的照顾，不管你们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然后很谢谢你们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我在你们的身上一点一滴学习到如何付出爱心还有关怀。我慢慢学习如何更多去观察留意别人的需要，也在我能力范围以内我付出一些适当的帮助。在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看见别人因为我的付出得到满足的时候，其实我所得到的是更多的。第一，我有能力去给，不管是时间，不管是陪伴，又或是我的正能量，我不再自己看，只有看自己的需要，但是慢慢我可以去留意其他人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东西，然后也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更慷慨的人，所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成长。第二，在付出的时候，别人是可以感受到的。当这样子来摆上来去给出你的关怀的时候，其实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多，所以我的人际网络，跟我比较熟的也知道我蛮多朋友的，然后是我的网络会变越来越大。然后第三，在付出建立关系的同时，很多时候其实间接或是直接会让人挑起人想要认识神的兴趣，因为在生活里面，当你跟那个人有关系，很难不表达出你的信仰。当你有一个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表明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可能问你在生活你平常会做什么，大家都知道我要去教会的，所以在当中大家就会挑起可能会想要认识着信仰的一个兴趣。其实关怀是一个爱的传递，也是渗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每天的去学习，是神的爱可以透过我们令更多人能够来得到祝福，也令更多人可以因为我们认识到神。所以我的见证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请青青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
Yeah.
我很高兴我有机会在福音小组服事。那我在神可以看到神在不同人的身上动了不同的善工。那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呢，因为认识耶稣以后，他们生命就得到极大的翻转。那今天我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啊。大约在2015年底啊，那有一位刚刚信主的姐妹，她因为她的签证被拒签了，所以她对神的信心就受到打击。那她就开始怀疑神的神怎么没有祝福她。那时候呢，感谢神，她并没有因为生气上帝而离开教会，而是懂得来找我谈啊。那在倾听和陪伴之后呢，我就为他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那如果我单单的只是跟他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要知道我们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上帝对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些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只是想要我给他一个答案，为什么他的签证被拒签。而且他，那我在陪伴他的时候呢，那他还说我是基督徒，那我不是更应该得到上帝的祝福吗？那所以呢，我就只能够用同理心来陪伴他。然后呢，但是最后我还是要以爱心来说诚实话，我要委婉地指出说，你用这种不诚实的方式去请移民公司 去办移民签证，这不是讨神喜悦的。那那时候他就有点很委屈，而且有点不高兴的，就跟我说，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别人的都没有被拒签，就是我的被拒签哈。那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只好祷告，我就求神给我从上头来的智慧和爱心，能够看看能够怎么样帮助他。那在陪伴的过程中，我们一起流泪，一起祷告，来呼求神啊。那我也跟他分享一些我生命中的一些苦难，然后我是如何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我才能够度过人生中的低谷。那后来呢，他其实呢，他就是似懂非懂，然后也不以为然。后来他就开始游走教会，就到洋人的教会去聚会，然后也参加英文查经班，而且他还理直气壮地跟我说，到哪里聚会都是一样的啊，那我只喜欢听某一个牧师讲到，其他的人讲到我没有得到喂养，我没有得着啊。那后来福音中心成立了，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他，那他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打电话给我，这时候我就鼓励他回来参加聚会委身小组。那这时候呢，他就很顺服的，后来他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常在一起祷告，我也鼓励他青少年的儿子来参加福音小组，我也请苏辉牧师师母来为他儿子祷告。后来孩子住进医院，那苏牧师我和安琪轮流的去探望他。那这时候呢，这个姐妹呢，她就真的是被逼到一个没有就逼到一个绝境了，她就开始紧紧的抓住神啊。然后她这时候她的就大量的读经，每天读经祷告，她的灵命可以说是突飞猛进。那她常常跟我分享她读经时候所得的亮光，而且开始爱神，愿意参与服事，常问我说有什么事情她可以帮忙。她口中呢也开始有赞美，有感谢，而且没有埋怨的话语。那她甚至说啊，我活到四十几岁，我才开始了解我的人生的意义，我的命定。她说我过去四十几年来，我真的是白活了。那这时候上帝呢很奇妙的为他安排一份工作，过去他花很多钱请移民公司为他不诚实的办移民都被拒签，现在呢这个公司呢不但给他一份工作，而且免费的为他申请这个签证，我们的上帝实在太奇妙了。那他的先生在中国工作，有时候会来陪伴他，那也会来参加福音小组，那我们中间也有很好的交流，尤其是囧哈，对他有很多的关心，让他感到很大的温暖。去年十二月学校放假以后呢，他就带着儿子回中国。那因为在休假没有什么事情做，他们就去做了那个身体检查。那这时候检查呢出来，他的先生就罹患癌症。那这位姐妹呢，穿梭在两个医院中间，就一个是先生，一个是儿子。那连那个计程车司机都问他说，你家到底有几个人住院啊？那但是呢，当这姐妹跟我讲的时候呢，她心里充满感恩，她完全没有埋怨啊。然后她告诉我说，真的感谢神啊，如果不是因为我陪伴我儿子，我可能因为忙于工作，我忽略了先生的病情，现在正好我有时间能够陪他动手术，而且手术这么成功，没有生命的危险。那这位姐妹在微信里面甚至还告诉我说，有什么事情你是需要我为你代祷的，因为她开始常常操练禁食祷告，她也在禁食祷告中能够经历神真的是对她生命有很多的回应。那后来呢，他的先生呢在中国也受洗，就几个月前在中国受洗。那在受洗约谈的时候呢，他先生特别提到我们教会和福音小组对他们家的帮助。 那我在这位姐妹身上，我真的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那我看到这个姐妹因为谦卑顺服，就单单的仰望神，上帝就祝福她的家庭。那我不仅看到她个人的生命被提升，她的家庭被翻转，而且她成为我一个很好的属灵伴侣，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哈，想象不到的。感谢神的恩典，也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谢谢青音姐啊，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五种爱的语言，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吧？然后我们这个礼拜小组来操练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五种语言，预备，请。肯定的言语，珍惜的相处，精心的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感谢主，刚听到我们的福音中心付上关怀的代价啊，所以人生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们不知道，但你预备好了吗？你有耶稣在你身边陪你走过这一段人生的困难吗？不是你信耶稣就天色常蓝，不是你不信耶稣就是天色常蓝，但是当有耶稣在你身边的时候，苦难不能够把你打倒。当你有一群好朋友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有支持，你有教会支持。我们感谢主，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对上帝，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感谢他。